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9月19号星期六的 BOA 卫视，我是李一华。B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今天周末专辑的第一个小时里，美国文化筒将为您介绍美国素食文化正吹起一股新鲜健康的新浪潮。走进美国单元将带您一起来了解人类有没有可能发现外星人，甚至与他们联系。除此之外，今晚的 VOA 卫视还将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的最新发展。欢迎您持续锁定收看今晚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星期六，大约3000名难民分别从2个入境口进入奥地利，并在当地受到迎接。其中大约1500名难民步行穿过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界城市尼可斯多夫，他们很快被送上开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汽车。另外有大约1600名难民乘坐匈牙利提供的汽车，在另一个入境口岸抵达奥地利，之后被送上开往维也纳或者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兹的汽车。另外，克罗地亚星期五将至少1000名移民送上开往匈牙利的火车和汽车。之前他们表示不能再为新来的移民提供注册或者住宿。之前在仅仅3天里就有17000多移民穿越边界进入克罗地亚。德国是许多进入欧洲的移民的首选国家，但如何应对一下子涌入的这么多人是个难题。尽管星期天以来实施了边境管制，但难民仍然以每天1800人的速度从奥地利边界进入德国。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慕尼黑所发回来的报道。
德国的面貌几十年来不断变化，但没有哪个地方比慕尼黑主要车站附近地区的变化更明显。每天都有几百名难民抵达这个车站，地方官员为自己的应变能力感到骄傲。
During 14 days, we've got about 70,000 refugees coming arriving here.
14天的时间里，有大约70,000名难民来到慕尼黑，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为他们提供住所和医疗照顾，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做得相当不错。
但为难民紧急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有人对德国的传统面貌让位给一个多元文化的德国感到不安。
我们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失业了，新来的人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他们几乎不会说德语，我真的很担心。
极右翼政客们利用这种怀疑情绪做文章，说是一种民族负罪感，促使德国对这些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示欢迎。有人担心有朝一日这些人将成为德国的多数人口。斯图森伯格因为直言反对穆斯林移民德国而遭到了死亡威胁和媒体的严厉批评。
It's our past. Yeah. You know,
这是因为我们的过去，很多人记得大屠杀，记得犹太人被杀害，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善待世界，告诉全世界德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德国人是友好的人，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我们要彰显德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在慕尼黑中心广场，三轮车车夫说他们把挣的钱捐出来帮助难民。
We decided to do even more.
我们打算做更多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很好，连总理都改变想法了，现在就像一波巨大的人性浪潮，我希望欧洲所有的国家都这样做。
但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愿意像德国一样欢迎难民，而德国领导人也要面对国内的现实。
On the one hand, they know they have to find ways of decreasing these really high numbers of refugees.
一方面，他们知道必须设法减少现在实在是太多的难民数量，因为当人们看到难以承受时，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但另一方面，人们仍然觉得我们有义务为解决难民危机做点什么。
慕尼黑人正在为啤酒节做准备，地方当局希望避免立刻出现文化冲突，他们安排人们搭乘不同的火车，确保打算痛饮啤酒狂欢的人不要和难民一同抵达或者混杂在一起。 默克尔总理表示，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继续涌入这里，越来越多的人会问，德国现在和将来要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慕尼黑报道。
接下来，奥巴马总统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罕见地通了电话。之前，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从9月21号星期一开始，部分解除对于古巴的旅游和贸易往来限制。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劳尔·卡斯特罗谈到罗马天主教教宗将要到访古巴和美国等事宜，并且都对教宗在两国关系得到改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表示高度赞扬。根据星期五公布的有关古巴的最新政策，美国公民可以有更多的前往古巴旅行的机会，并且有更多的机会和古巴之间进行贸易往来。另一方面，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启程对古巴和美国进行10天的访问。美国和古巴最近在教宗的努力下结束了几十年的冷战时期的敌对状态。教宗星期六下午抵达哈瓦那的何塞马丁国际机场时，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将前往迎接。教宗星期天将与劳尔·卡斯特罗举行私下会晤，然后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主持弥撒。虽然古巴官方支持无神论，但劳尔·卡斯特罗对阿根廷出生的教宗印象非常好，今年早些时候明确表示将重返罗马天主教会。教宗在古巴3天访问中还将前往奥尔金和圣地亚哥两大城市主持弥撒，并会见天主教神职人员。日本参议院星期六早上投票通过安保法案，该法案将放松二战后和平宪法对军队的某些限制。日本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中反对安保法案的人略占多数，但多数议员和很多公众支持修改国家防务政策。他们认为这将使日本对自身防御负起更多的责任，从而加强国家安全。在野党采取了拖延战术，但安倍晋三首相的多数党联盟迫使参议院投票，在日本星期六5天假期之前通过了安保法案。安保法案通过前在日本引发激烈的抗议，通过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抗议。批评者担心安保法案有可能使日本卷入美国主导的冲突。接下来，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武装分子在西北部的伊德利普省杀害了56名叙利亚政府军。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表示，这些军人是在阿普杜尔军用机场被枪杀的。该空军基地曾经是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普省最后仅存的据点，9月9号被伊斯兰反叛武装占领，其中包括了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美国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署指责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故意违反清洁空气法，责令其召回将近50万辆汽车。美国环保署星期五说，大众汽车公司在其柴油动力车上安装了欺骗软件，汽车的污染排放控制装置只有在专门检测排放时才会启动。这意味着汽车日常在行驶时，污染排放控制装置是完全关闭的。美国环保署说，德国大众汽车必须按照要求对汽车进行修理，该公司有可能面临被罚款180亿美元。大众汽车公司表示正在配合调查。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传统汉堡快餐店正面临强大的竞争。近年来，讲究新鲜和天然的高品质汉堡连锁店在美国各大城市兴起。美国现在正吹起一股强调新鲜、纯正、没有人工添加物的素食店。稍后的美国话筒将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欢迎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Camera 3,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近年来，美国的快餐业出现巨大的变化，曾经一度称霸快餐业的麦当劳不断失去市场份额，而强调餐饮新鲜纯正、没有人工添加物的速食店则越来越受到欢迎。看来现在想要生存，快餐业不能只向顾客提供便宜的汉堡和薯条了。快餐业始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蒂诺市具有历史意义的66号公路。1940年，麦当劳兄弟在这开设了一家餐馆，之后他们把生产流线化，集中制作汉堡和薯条，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出售。后来一名生意上的熟人雷克罗克买下这家店的产权，创造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原址上的一家私营博物馆最近刚刚庆祝了75周年纪念日。
他们在美国历史上争取的时间推出了正确的食物。
托米·布利斯那时候经常来光顾这儿，当时是深受本地青少年欢迎的会有场所。
你知道那时候所有火辣的女孩都在麦当劳闲逛。
现在年轻人可能会去其他地方，例如像 Chipotle 这样的餐馆。这个不断扩大的墨西哥风味连锁餐厅宣称他们提供健康的食材。
我吃得很健康，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南加州大学的行业分析师肖恩·西亚特说， Chipotle 是新兴的快速休闲餐饮的一部分。
Chipotle、 Panera 以及 Noodles & Company 这些餐馆与快餐不同的是，他们的食物是定做的，可以为顾客个人化定制，他们依然很快，同时也给人质量更好的感觉。
安格斯牛肉做的汉堡，加或不加番茄，或者是一个素食大鹤菇三明治，这是一家纽约热狗汉堡连锁店 Shake Shack 提供的配方。该餐馆今年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西亚特说，新的连锁店迎合的是千禧一代，也就是2000年左右成年的年轻人。
过去4年的数据显示，千禧一代对快速休闲的消费每年平均增长5%，然而他们对快餐的消费基本上保持平稳。
麦当劳面临利润的下降，同时正在应对去年中国供应商提供过期肉的新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丑闻也毁坏了包括肯德基在内的百胜餐饮的名声。麦当劳已经把菜单多元化，增加了更为健康的食物选项。由于美国员工要求涨工资，麦当劳还在探索自动化操作，让食物更加客制化，减少劳力成本。行业分析师说，快餐业巨头需要创新，跟上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和个人口味的步伐。我们刚才提到，随着民众对汉堡的口味和食材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传统汉堡快餐店面临强大的竞争，高品质汉堡连锁店在美国各大城市兴起。今天我们带您认识汉堡连锁店鲜味汉堡 Umami Burger， 看看他们的汉堡究竟有什么特别。
肥厚多汁的肉排看起来是不是让您食指大动呢？它们不仅看起来诱人，而且还会让您吃了还想再吃。只有5年历史的鲜味汉堡 Umami Burger 已经在汉堡界闯出一片天地。这个高级汉堡店主打的是鲜味，鲜味是酸甜苦咸4种味道之外的第5种味道。有鲜味的食物里头通常有天然的化学成分谷氨酸，让人很容易吃了还想再吃。亚当·弗莱施曼是鲜味汉堡的创办人，2009年他花了$40,000创办了这个汉堡连锁店。
我的想法是开一家把鲜味作为主题的餐厅，汉堡、比萨和亚洲食物里都有谷氨酸，我觉得这些食物让人特别想吃了再吃，没吃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想吃，所以我设计菜单时，我把鲜味而不是汉堡当成主角。那时不像现在有很多高级汉堡店，可以说我们帮助推动市场往前迈进。
在美国，鲜味是个很新的概念，但是在亚洲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第一次科学证实鲜味的存在是在1908年，日本化学家池田菊田察觉海带汤汁的味道有别于酸甜苦咸，他把这第5种味道称为 umami， 也就是日文可口的意思。 他发现了食物之所以会有鲜味，和食物中有高浓度的谷氨酸有关。他在实验里研发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鲜味汉堡创办人亚当·弗莱施曼说，鲜味汉堡不用味精，而是用天然食材来增加汉堡的鲜味。他说他并不反对使用人工味精，他选择不用的原因是他觉得那样太没创意了。
我们向供应商买整块整块的肉，在我们自己的厨房里把肉切碎，然后我们在肉排中加入有高浓度鲜味的调味料，像帕尔马起司、番茄、干香菇等等，然后我们再撒上我们自己自制的秘方鲜味粉。
鲜味汉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汉堡排里不但有独家调制的鲜味酱，还撒上了秘方鲜味粉。秘方里主要包括酱油、干香菇和干鱼头。一个汉堡里平均有2万多毫克的谷氨酸。鲜味汉堡有10多种口味，一个汉堡在10到15美元之间。21岁的 TJ 克罗希尔来自阿拉巴马州，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鲜味汉堡。他说他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再三光顾这个汉堡店。
I think the burger was absolutely delicious. It was juicy. It was.
我觉得这里的汉堡太好吃了，非常多汁，而且这里面的培根也太棒了，绝对会让你吃了还想再吃。我一定会再来，我可以常常回来吃。
凯利·布兰肯西普说，他时常听到朋友推荐鲜味汉堡，他决定来亲自品尝。
汉堡本身很厚，而且多汁，我根本不用加什么东西。通常我都要加番茄酱或酸黄瓜。但是在鲜味汉堡我什么都不用加，这些味道真是美味极了。
鲜味汉堡目前在美国有20多家连锁店，主要集中在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和拉斯维加斯，每个星期销售价值100万美元的汉堡。
拜访了鲜味汉堡店，是不是让您很想来份汉堡呢？不过我现在带您认识一个比较另类的食品，有可能会打消您的食欲。在美国有一些企业家希望通过销售昆虫食品来达到他们的创业梦想。他们表示，昆虫不但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昆虫养殖对环境比较不会造成伤害。但是他们究竟是否能够说服一般美国人让他们开始吃昆虫呢？
在美国近年来有一批虫虫创业家的出现，他们不只希望满足对吃昆虫有兴趣的人的食欲，也希望说服一般美国人吃昆虫的好处。他们表示，昆虫有很多蛋白质，培养食用昆虫所需的土壤、食物和水都比其他动物少得多，对环境造成的伤害比较不会那么大。在旧金山伯克莱地区一个商业厨房里，虫虫创业家梅根·米勒和助手正在制作姜汁橘子口味的饼干。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面团放在烤盘上，放入烤箱。饼干的主要成分是由蟋蟀磨成的面粉。米勒的食品公司叫做 Biddy Foods， 专门在网络上和高级食品店里销售用蟋蟀粉做成的饼干和烘焙食品。他的许多顾客是希望为孩子寻找健康零食的父母。米勒说，他的饼干的蛋白质比一般饼干高2倍，糖分只有1/2。但是米勒知道，要说服一般美国人吃昆虫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他尝试改变人们的想法和味蕾。方法是吸引人的包装，以及把昆虫纳入人们所熟悉的食物里。
我相信我们会开始看到一般美国人先尝试食用粉末状的昆虫食品，让你完全看不到昆虫的形状。在那之后，我们才会看到人们吃整只整只的昆虫。
在旧金山的另外一头，另外一名虫虫创业家莫妮卡·马丁尼兹把几百只黄粉虫倒进一个塑料盆里，然后用筷子把死虫挑起来，然后将这些还在蠕动的虫倒入烤盘，盖起来放入烤箱。原本来自墨西哥的马丁尼兹创办了一家叫做 Don Begito 的零食专卖店，店里的所有零食都是加工调味过的昆虫食品。
我们不是要完全代替牛肉或鸡肉，而是把一种新的蛋白产品引进食品市场。这种蛋白质比较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对生态环境也比较有益。大部分人在吃之前都会说有点恶心，但是通常他们试了以后会说其实还不错。
这天 ，Don Baguito 零食公司在旧金山的一家商场里，让顾客免费试吃主打商品——巧克力蟋蟀和蜡黄粉虫。服务员问一个小男孩要不要试试看，他马上说不要。但是比较有冒险精神的顾客决定品尝一番。莱斯利·福尔曼试了一个辣椒莱姆口味的蟋蟀。
吃起来不像虫，而像是很脆的新香料，这不太可能是我每天的零食，但是它很有趣，我觉得蛮酷的。
顾客山姆·拉斯克居然一口气买了好几包昆虫食品。
我买很多，因为它很好吃，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而且很不好找。如果我现在不买，我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看到。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报告，鼓励人们把食用昆虫纳入日常生活饮食。报告指出，提高饮食中昆虫的比重不但可以改善营养，而且还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有益生态环境。目前全球已经有20亿人把昆虫作为他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和快餐业一样，近年来在啤酒市场，一些小型的精致手工啤酒商，由于提供更多独特的风味和多样化的选择，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让许多传统大型啤酒酿造商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应付这样的变化。一起来了解。
据酿酒商协会报道，1985年美国只有40家啤酒酿造商，而目前已经发展到3200家，其中手工啤酒酿造商以不足600万桶的年产量占据绝对多数。尽管美国啤酒的市场份额在2013年下降了2%，但是手工啤酒的市场份额却上涨了17%。酿酒商协会联邦事务经理凯蒂·马瑞斯克认为，手工啤酒的走俏是因为啤酒消费者追求更独特的风味。
就像品尝咖啡和面包，人们追求更正宗的味道，他们喜欢独特的多样化的选择，这也是目前的啤酒市场向我们反馈的一种现象。
美国最大的几家啤酒酿造商为了迎合多数消费者，生产的啤酒口味清淡，手工啤酒酿造商倾向于浓郁的口味和更高的酒精浓度。华盛顿特区有至少5家手工啤酒酿造商，比如布兰登·斯盖尔和杰夫·汉考克在2010年创立的布劳酿酒。
这里是整个国家的首都，但是却没有一个行销全国的啤酒品牌，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不足，但也是发展华盛顿特区啤酒酿造的好机会。
布劳酿酒目前与其他4家啤酒酿造商分摊华盛顿啤酒市场，但是斯盖尔并不认为其他酿造商是竞争者，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团结起来击败啤酒酿造业巨头的盟友。
我们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应该喝手工酿造的啤酒，这样一来，我们发现人们开始喝手工啤酒，再也不愿意喝普通啤酒了。这就是我们手工啤酒酿造商的集体成功。
啤酒酿造巨头百威曾经制作广告捉弄手工啤酒怪异的味道，取笑手工啤酒消费者在饮酒的时候过于纠结啤酒的风味。汉考克认为，这些广告不足以吓退手工啤酒消费者。
大啤酒酿造商开始害怕了，他们曾经享有85%-90%的市场份额，甚至更多，但是手工啤酒正在流行，到2020年，手工啤酒有可能会占据20%的市场份额。
手工啤酒酿造业里也有人觉得那些讽刺广告有些道理。蓝夹克手工啤酒的负责人格里格·恩戈特说，手工啤酒酿造业中也有叶公好龙的现象。
有一部分手工啤酒消费者在品酒的同时过于纠结无关的细节，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喝手工啤酒，仅仅是因为有趣。你可以为他们寻找一个更高明的解释，我也可以，但我相信和这样的人相比，一定存在一种更好的方式去享受手工啤酒带给我们的乐趣，所以那些讽刺广告有些道理。
1997年，手工酿造啤酒只占市场份额的3%，现在已经增长到10%。据酿酒商协会估计，手工酿造啤酒商的队伍还会继续壮大。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牡蛎呢？在纽约州长岛大南湾的蓝点牡蛎养殖场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整个区域的养殖场在2012年被桑迪飓风摧毁。最近在当地官员和水产商的推动之下，当地牡蛎业又有复苏的迹象，一起来了解。
在牡蛎的旺季，什么能比看谁吞吃牡蛎最快更有意思呢？如果你也是这种美味的忠实食客，那这就是最大的乐趣。但如果你最爱的品种几乎灭绝了呢？2012年，超级风暴桑迪袭击了纽约长岛的南岸，也摧毁了蓝蝶牡蛎养殖场。
击打这些养殖场的海浪高达15英尺，海浪席卷了养殖人员的所有工具和牡蛎，将一半从锚上扯下来，另一半被甩进海湾底部，彻底被毁。
约翰·科克伦的曾曾祖父曾是当地的牡蛎养殖商，他曾决心重振这个行业。作为艾斯利普镇议员的科克伦促使通过了出租1200公顷土地给贝类养殖商的法案，包括科克伦和他的家人在内的23个养殖商已经报名参加，而大西洋贝类养殖场将是在大南湾恢复牡蛎养殖的关键。水产养殖者马蒂·伯恩斯负责让发育成熟的牡蛎产卵并生成幼虫，最终化为数百万牡蛎。幼虫像海绵一样吸收它们的藻类食物。伯恩斯在装有盐水和营养物质的大罐子里养殖藻类，2个半星期后小牡蛎出现了。
它看起来像一粒沙子，很漂亮自然。
6周之后，数百万的小牡蛎就会被带去养殖基地，像这样放进笼子里，长到可以收获的大小。18个月后，这些牡蛎就可以拿到市场卖了。养殖商道格·温特是大西洋贝类养殖场的总裁，他说1800年代人们从海湾底部捕获牡蛎，而如今已经大为不同了。
技术的进步和提升，加上互联网，还有真正有环保意识的人，都对水产养殖有很大的推动。你可以产生更多的牡蛎，你能做到环保，你可以创建珊瑚礁、河口和航道，你可以重新填充被耗尽的区域，你可以控制你的作物。
还有一个附加值，牡蛎帮助清理海湾。这个视频展示了牡蛎每天如何吸走150多升水，除去藻类、氮和其他污染物。蓝蝶牡蛎回来了，而且供不应求，这是有原因的。
That's a nice briny oyster。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和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BOA, 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另类摇滚乐团 New Politics 现场表演的歌曲 Harlem。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When it gets loud, I turn it up.
With a flip phone just like you, like I like fingers in your mouth up on the sun, playing drums with a bleach bone just like you, like me, like everybody else.
I'd shake it up. Oh, like you live with that girl, I've been hard up. And you're so sweet, but I like you rough. Oh, light it up, let's smoke him if you got 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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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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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
台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人类对抗人工智能机器军团是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在现实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技术也逐渐被应用在武器的研发与制造。一些人担心，科幻电影中的想象成为现实，或许只是时间问题。而这种全自主式的机器人战士会为人类带来伦理道德方面的威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任于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主武器的概念非常简单直白，就是指一个能够决定目标是什么和杀什么人的系统。
人工智能专家斯图特·罗素近日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完全自主的武器与无人机不同，而是更像电脑象棋，一旦启动不需要人类指令就可以进行对弈。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武器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种武器可以精确瞄准进攻目标，从而降低战争时人类的伤亡。但是人工智能武器也引发道德、伦理和法律方面的争议，有人担心这类武器可能会成为科幻电影中那样的终结者。
如果使用了智能武器，还会有人觉得要对杀戮负责吗？
今年7月，天体物理学家霍金、斯特拉公司 CEO 马斯克以及数百名科学家联名签署一封公开信，呼吁全球禁止人工智能武器。公开信说，这类武器将会降低战争的门槛，如果任何一个军事大国都推进人工智能武器研发，全球军备竞赛终将不可避免。一些支持这项倡议的人质疑人工智能武器是否能够有效识别平民和军事目标。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洛夫斯基在这次讨论会上说，科技的发展势不可挡，人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合理利用人工智能。
我们无法抛掉已知的知识，这些知识最终会被应用于技术，因此我们目前的挑战是如何限制和规范这些系统的使用和发展，以此来避免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让这些技术最积极的一面最大化。
美国、英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国等多个国家据信都在进行人工智能武器的研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个项目正在研究如何让无人机在与人类操作员无法沟通的情况下自主完成袭击任务的所有步骤。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肖尔说，美国国防部在几年前出台了有关人工智能武器的政策，这类武器的研发需经过国防部3位高级官员的批准，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之音莫宇、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教宗方济各访问美国，为纽约和费城的旅游业带来了商机，相关活动预计会吸引上百万游客。在纽约的一个意大利社区，许多店家在他们的商品上放上了教宗的脸，趁着教宗访美期间吸引游客的关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泰勒所做的报道。
欢迎来到贝尔蒙特，纽约布朗市区的小意大利。这里的阿图索糕点店为教宗方济各的访问特别烘烤了一道甜点。传统上被称为黑白配的曲奇，是一种巧克力和香草糖衣包裹的纽约特色酥饼糕点。在曲奇顶上，香草糖衣变成了美味的果酱，用来贴上可食用的纸，纸上用同样可食用的彩色墨水印上了教宗方济各的脸。糕点店经理说，一些天主教徒不敢下口。
一些人想把曲奇镶在画框里，有些人想把它冻起来，还有不敢吃，觉得吃了会有罪恶感。不过有一些人想法截然相反。
每块 2.95 美元的曲奇销量大涨。烘焙师塞尔吉奥·赫尔南德斯说，
我是个天主教徒，当我在曲奇上放置教宗的图像时会觉得快乐。
糕点店的忠实顾客多丽斯·马瑞也是教宗方济各的粉丝。
这整个曲奇的事，或者图片或者什么的，还是把你的钱捐给教宗方济各支持和信任的组织吧。
而在糕点店的经理看来，最重要的是要顾客满意，他的目标是教宗方济各能亲自品尝他的曲奇。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由艺林播报。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人类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现外星人，甚至与他们接触呢？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在10年之内就会有答案。为什么呢？接下来的走进美国来告诉你。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浩瀚的宇宙中，是否真的在其他星球上存在智慧生命呢？这是地球上的科学家一直都想知道的答案，而帮助他们的重要利器之一就是我身后这台绿岸望远镜 Green Bank Telescope。 那么这个大家伙到底能不能像电影所描述的那样来帮助科学家聆听外星人对地球所说的悄悄话？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番。
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格林班克 Green Bank 又叫绿岸，是一个山区的小村落，这里生活步调悠闲缓慢，青山与绿树，马匹与牛群是寻常景象。而格林班克望远镜 Green Bank Telescope 又叫绿岸望远镜的白色巨大身躯穿透群山而出，指向天空，与自然景观形成强烈对比。迈克尔·霍尔斯坦是美国国家格林班克射电天文台的业务经理。
We're standing here in Green Bank, West Virginia, in front of the Green Bank Telescope, which is the largest fully steerable.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绿岸望远镜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完全转向的望远镜，它也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望远镜之一，高达485英尺。比自由女神及胡夫金字塔还高，比华盛顿纪念碑矮一些。
绿岸望远镜的全名是罗伯特·伯德·格林班克望远镜，在2000年完工开始运作。它最吸引人的椭圆形抛物面天线，长宽分别达到110公尺与100公尺。
The reflector surface is very large. It's 2.3 acres.
它的反射面非常大，有2.3英亩，完全可以容纳一个典型大学校园里的美式足球场，所以它极为有效率，也极其灵敏。它灵敏到能接收10亿分之10亿分之100万分之1瓦特的能量。简单来说，这个能量相当于一片雪花飘落到地面上放出的能量。
我们用绿岸望远镜发现了宇宙中存在着糖以及有生命以前的分子微粒。
凯伦·奥尼尔是格林班克射电天文台的主任，他说在许多重要发现之外，绿岸望远镜的新任务就是作为突破聆听 Breakthrough Listen 计划的主要工具之一。
这个计划由俄罗斯的科技大亨尤里·米尔纳以及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所发起，目的是寻找宇宙中的智慧生命。
突破聆听是个了不起的计划，这可以说是人类第一次齐心合力一起找寻生命信号。这个计划长达10年，我想在10年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迈克尔，绿暗望远镜真能听见外太空的声音吗？
It's not a sound like you would probably recognize other than static.
的确可以，那声音无法辨识，就像是静电，但的确有声音。我们收集无线电波，除非你指向脉冲星，脉冲星会出现滴答声。
这就是一些来自外太空脉冲星的声音。你听出了什么特别的信息吗？虽然绿暗望远镜有着先进的科技与极端的灵敏度，但缺点是它极度容易受到干扰。
Your cell phone。
如果将在待机状态的手机放在火星上，它对我们会是宇宙中最显眼的无线电物体。
哎，怎么有信号呢？啊，我差点忘记了，这儿呀是美国国家无线电寂静地带 National Radio Quiet Zone。 为了能够让精密的射电望远镜正常工作，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周围3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分为无线电寂静地带，所以在这儿一切无线电活动都被禁止。而这儿的人如果想要在户外打个电话，恐怕呀也只能求助于像这样的公用电话机。我们入乡随俗吧。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1958年设立无线电寂静地带，面积广达34000平方公里。在这个地区生活无法使用手机、无线电以及 WiFi 设备。唐尼·欧文是格林班克地区一家加油站兼杂货铺的第三代经营人，这间杂货铺在当地经营了65年，被当地人视为地区内的沃尔玛商场。
We're used to it. I mean, it's not that big a deal.
我们已经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主要限制是手机。只要离开临近天文台的地区以外，你还是可以用微波炉、电视等家用电器。
We have a problem with our, we have a doorbell, and
我们的门铃曾经有问题。天文台的人发现有干扰，他们来检查，结果发现门铃会产生静电。
哈罗德·克里斯特在格林班克生活了一辈子，非常享受这里的田园生活与缓慢步调。他在2英亩大的后院里种了好几株的苹果树。
试试这个吧，我的孙女们很喜欢，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嗯，好好吃。
We don't have any cell phone system, and we can't use shortwave.
我们没有手机系统，无法使用短波仪器，生活上有点牺牲，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那就一点都不会想它。
无线电寂静地带对居民生活带来些许不便，也对当地执勤的警察带来工作上的限制。由加州圣迭戈调来的警官赫梅尔还有些不适应。
当你在天文台附近工作时，你会感到有点紧张，随时保持警觉，因为你不知道当你需要支援时能不能及时联系到其他人。
波卡洪塔斯县的警长大卫·约尼斯也是格林班克的居民，他认为无线电寂静地带造成了当地独有的生活文化。
很多年轻人认为没有电子设备他们就不能正常运作，这里人的生活却不围绕在这些电子产品上，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面沟通，用有线电话，人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反而让生活更简单，互动更多。
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呢？这是每个来到格林班克天文台的外地游客在抱怨手机没信号之外
都会问的问题。
我们或者发现生命信号，那就太棒了，或者我们没找到任何东西，但那不意味着宇宙中没有智慧生命，只能说我们所运用寻找他们的技巧是行不通的。
绿岸望远镜灵敏的天线持续找寻遥远宇宙中的生命踪迹，格林班克的居民继续他们原始淳朴的生活，这个地球上先进却又淳朴的地区能不能与遥远未知的生命产生交集呢？我们拭目以待。走进美国，刘恩明、莫非发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室外空气污染造成每年全世界370万人死亡，控制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知道它从何而来，但是这些信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将推出一个低成本的工具来帮助这些城市的官员检测空气质量。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从肯尼亚内罗毕发回来的报道。
塔比瑟万格喜患有哮喘，但他卖木炭的收入很少，经常买不起治疗的药物。
我的胸部总阻塞，感觉我的肋骨都枯干了，然后我的呼吸很重，我的氧气不够，然后我开始喘粗气。
肯雅塔国家医院的恩达姆布奇姆比罗伊博士说，污染是导致在内罗毕呼吸困难的唯一因素。
空气污染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大问题。
城市肮脏的车辆和塞车问题是空气中的危险气体和颗粒的主要来源。姆比罗伊说，这些有毒阴霾笼罩内罗毕，从而增加哮喘、心脏疾病和呼吸道感染的患病率。
通过有呼吸道问题病人的数量，可以判断情况越来越严重。
专家说，在非洲的城市里，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记录空气污染以及其后果方面的数据很少。但是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盒子来改变它。
我们今天推出的是一种能非常准确并非常便宜的测量技术。
这些小盒子所测量的全部主要空气污染物的大小，比典型的监测器所测颗粒的1%还要小。麦克格雷德说，城市可以用他们能够支付的价格建立起有效的监测器网络，
而他们能够将污染物分类，找出污染源，并针对他们采取措施。
因此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个城市的最大问题，不论是焚烧垃圾、工业污染，还是肮脏车辆的尾气排放。世界上发展迅速的城市能够获取他们用来控制污染的信息，这些污染每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和更多危害。
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的古玛雅人经常被描述为消失的文明，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玛雅文明不像是一些考古学家曾经认为的那样，在1000年前突然间土崩瓦解。相反的，玛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环境的变化而实现了过渡，这些环境变化可能是玛雅人自己造成的。一个研究小组认为，玛雅人对环境变化的应对可能会帮助现代文明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接下来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古玛雅金字塔和其他石头结构是这些先人在地球上留下的部分印记，梯田、运河和水库的遗迹都证明玛雅人曾有发达的农业和基础设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夫妇蒂姆和雪莉尔比奇说，玛雅人的这种技术真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态系统，这与人们今天看到的环境变化类似，只是规模小的很多。
我们有这样的微宇宙，这是更早期的人类历史阶段，但采取了适应行动，而且适应成功了。
比奇夫妇研究了整个地区的核心土样，以更好地了解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
我们一直在观察的某些标志物是沉积物中的地球化学标志物，这帮助我们标记主要植被种类发生的那些变化。
蒂姆比奇说，有证据显示，在城市衰落后，玛雅人采取了超出寻常的步骤，保护环境，并尽力维持着农田的生产效率。
他们的环境在生产效率上不比之前任何时候差，原因是他们在加强环境反弹力方面的投入。
有理论认为，环境灾难是迫使玛雅人放弃低地城市的唯一原因。
我们看到很多文化、政治因素都跟1000年前的那次过渡有关，不亚于环境因素。
雪莉尔说，玛雅人虽然没有多少科技资源，但挺过了环境变化。
他们当时的工具显然不像我们今天应对同类环境变化的工具那样先进，所以我认为这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
他说，还需要更多的跨科学研究来提供有关古代社会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完整画面。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由水星播报。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自1955年推出第一版以来，成为国际知名出版物，在100多个国家销售了1亿3200万册。这份记录包括了世界上最好、最快、最大、最小等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经过核实的超人成就和自然奇观。最近，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宣布了2016年的世界纪录榜。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接下来就带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一些世界纪录保持者。
他名叫伯蒂，是只乌龟。伯蒂1977年打破了一项纪录，以每秒0.28米的速度成为世界最快乌龟。
很多人注意到他，他跑得很快，行动敏捷。我们看了看，心想，是啊，对乌龟来说它还真快，一只乌龟这么活跃，非常罕见。
会接球的狗有的是，可谁也比不上普林。这只来自日本千叶的比格犬，1分钟内用它的爪子接住了14个球，荣获世界纪录。这只名叫赖汉 J 的蓝草的烟公牛来自堪萨斯，牛角从一侧尖端到另一侧尖端近3米长，是世界最长的角。说到大，看看德州圣安东尼奥的这些牛仔靴。
人们真的感到很奇妙，因为直到停车走到跟前才会发现这些靴子有多么大。你在公路上开车就能远远看到它们，但除非你来到购物中心，你感觉不出它们究竟有多大。
今年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60大寿。美国之音埃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由尼亚播报。
预计今后50年内，世界老龄人口将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症和失智症问题也将日益严重。研究人员正在对维生素 D 进行研究，看看它能否延缓失智症的发作。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维生素 D 来自太阳以及坚果、小扁豆和富含脂肪的鱼等食物。研究人员已经发现，维生素 D 过少可能与失智症以及最常见的失智症之一阿尔兹海默病有关。阿尔兹海默病不仅对患者可怕，对照顾患者的人也是巨大负担。
我发现最可怕的是我在车里迷路，不仅忘了要去哪里，连我在哪里也不知道了。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4700万人患有失智症，其中大约60%在最缺乏应对能力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美国的研究人员对年龄较大人口进行研究，测量了他们体内的维生素 D 含量以及他们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记住事情和思考的能力。
有些研究对象完全失智，有些有轻微认知障碍，有些有我们所说的正常认知功能。
研究人员发现，这组人中大约60%缺乏维生素 D。
那些患失智症的人的维生素 D 状态比那些有轻微认知障碍或认知功能正常的人要低。
那些体内维生素 D 含量低的人显示了更多的短期记忆缺失。另外，整理思路、把事情分出轻重缓急以及做出决策的能力都要差。
跟那些维生素 D 充足的人相比，他们的失智速度要快大约两倍半。
虽然这项研究显示维生素 D 似乎在延缓失智症发作方面起了作用，但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才能看出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能否帮助减缓失智。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世界上每一个父母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成培养得更好，变得更聪明，更能干。尽管人类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一个创造自己孩子的机器人可以做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已经创造了一个机器人母亲，不仅塑造自己的孩子，还能测试他们的性能。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所发回来的报道。
这是一个自然条件下优胜劣汰的机器人版本。机器人母亲分析她创造的每一个孩子的性能，并且合并良好的机能传给下一代。
由于母亲创造了他们，并让他们进行工作，她可以通过他们的表现进行评价，并使用记录他们行为的数据来创造下一代机器人。
这其中没有人为干预，只有通过计算机指令来创建能够移动的机器人，然后机器人母亲将自带马达的零件粘合在一起，成为不同的配置，以创造自己的孩子。然后他观察孩子们能移动多快，保留那些移动速度最快的设计。
机器人母亲实际上可以创造几百个机器人孩子，看看他们的性能。如果他们的表现不错，保留设计用于创建下一代，如果不好就随他去吧。
创造更好孩子的动因由研究团队掌控，这提供了一个激励因素。
编写机器人程序时，我们根据一些功能来设定这些机器人将得到的奖励，这取决于他们建立的组织结构。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奖励。对于孩子机器人，这取决于他们移动的距离。机器人行走的距离越长，得到的奖励越好。
几代以后，这些孩子们移动的速度增加了一倍。
机器人母亲生产500个机器人，看看哪个是最好的，哪一个是最差的。
研究人员建议，这些机器人可以在汽车工厂中使用。例如，机器人照相机能够仔细检查生产线上的每一辆车，对任何错误进行评估，然后设计出更好的汽车。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让很多东西成为可能，快速发展的 3D 打印机会对传统精细的乐器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请看以下的报道。
西蒙戴利的店铺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他靠制作小提琴的精巧工艺谋生。对他来说，花费200个小时手工制作仅仅一件乐器是很平常的事。
人们可以挑选木头，他们也可以选择清漆的颜色以及清漆耐磨的程度。
戴利无法做到的是快速制作，不像迅速发展的 3D 打印产业。现在的 3D 打印机不仅限于塑料，还包括金属和食物。詹姆斯·安提菲在堪培拉的公司名为量身定做。
我们假设某个15岁的孩子设计出一件新的很棒的乐器，把它放在了网上，并得到了1000个人的报名订购。3D 打印机可以将其实现。
安提菲还没有收到任何 3D 乐器的订单，但是到2020年 3D 打印产业将拥有价值200亿美元的生意。美国之音亚历克西乌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B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逸华，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